看呢？责任感，对，还有呢？
很善良。
很善良，对，还有呢？递上我的订单，嗯，好，很好，还有呢？就是这里有什么讯息嘛？就是导演拍这些片子，他一定想要说，就是纪录片基本上有很强的使命感，大部分好，记录纪录片出于这样的题材，其实也有。那这个使命感其实是要对观众说话，你们觉得导演在跟你们说，跟我们说什么？想让我们看见什么？就是这些外佣，除了善良、有责任感、有感重感情，然后在异乡工作的孤单之外，还有什么？这里你看到什么问题？或者是台湾怎么样的台湾？这边的外佣不会搞笑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偷懒。好，还有呢？
台湾人很忙。
台湾人很忙。对，没办法照顾老人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这边外佣还有什么特性？大概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些，所以我们稍微想一下好了。就《八通病房》基本上是拍了三个不同国籍，好，然后是导演是基本上大家刚刚要站起来看字幕，好，因为他不会用配音，好，他基本上就是要让他们说自己的话，所以这纪录片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让他们说话，而不是我们帮他们说话，好，那所以在这刚刚那个访谈的部分，他会用原因，就是他们本来各自说越南文或者是印尼文，好，然后再配搭配字幕，所以刚刚这是一个语言的策略，跟广告就可能很不相同。那其实我还蛮希望大家看到《八通病房》其实是一个蛮非常诚恳的作品，好，它不太会有洒狗血的东西，就是非常煽情的。那它会让你看到他们好像说他们自己的故事，为什么来这里，好，然后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。然后这个很特别的是三个人三个不同的故事，那你会看见他们为了这样一个工作，他们有很多不得已的，主要都是为了家庭的原因，对吧？然后每个人的遭遇的状况也不同，而且最后这个萝莉，好，菲律宾的那个讲英文的那个，好，他会说这个工作其实怎样非常困难，就他们事实上在做中介，在中介带来台湾之前，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医疗训练，可是他要做抽痰，就这些事上是需要，你现在想想，你去帮医院帮这种老人做抽痰，你觉得我们做到吗？其实很难的。这个，所以你说这是真的是 difficult job， difficult job 的问题在于你被分配到什么工作，你必须要做，而且这个是攸关生命的。好，所以他说他非常非常紧张，因为他们有受过训练。那我去访谈导演，他导演是说只有 Lisa 这个故事。后来如果大家看完整个电影的话，这个电影大家有兴趣可以跟 TVA 就是国际劳工组织有卖哈。他说其实只有 Lisa 的主人，就是他故事的主角 Lisa 的主人，让他在巴东在仁爱医院付钱让他受训两个月，让他可以 handle 这些抽痰这些医疗动作，那其他都是跟护士学或者彼此之间互相学习的。他没有经过正式的医疗训练，但是要做这么困难的工作，他其实都很紧张。然后所以电影其实影片会一再呈现的是这种医疗师做 practice， 看起来很枯燥，会一直看他们吊点滴啊，这几个演员哈，就问导演说：“不都拍过了吗？上次不就拍拍背吗？”可是导演就会觉得他要重复的拍这些看起来无聊的动作，让大家了解这个家务劳动工作的性质，就那个 labor 本身的劳动力，好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辛苦的程度。然后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就是你怕拍那个 Lisa 在那个窗边看书，他身上24小时都住在那里，他是就是一张弹簧床，然后搬出来晚上就睡觉，他只有101的时候跑出来看烟火，看了2个小时就回去，因为他担心他打勾。那所以这个其实上是非常非常幽闭的空间，你想想看，你24小时长期就在医院生活，哎，那你唯一可以看到太阳的时候是去楼上晒衣服，那这是一个其实是非常非常 demanding 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，导演希望让我们看到这一点。那当然这个辛苦有非常多，都包括这个身体的劳动，以及后面到最后会看到所以导演其实很有趣，他拍了一个小细节没有机会让大家看，就他拍那个 Lisa 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抹那个抹了乳液，就是涂了乳液之后就是关灯这样子。那拍这个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你其实不太会看到外劳其实也是人或者也是女人那一面，就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只是一个劳动，只是一个劳工，只有一个劳动力有价值，可他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他还是总要有一个像人的时候，所以 这个在脸上涂抹乳液的那个，这跟那个敷脸不一样哦，知道吗？那个拍那个敷脸跟涂指甲油，跟在这里面拍他抹了乳液去睡觉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个是把那种那极度的变成一种美容经济的身体，就是把它强调那种外劳，连涂指甲油是多么最无聊的时候，最有空闲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，真的，而且是最不劳动的人才可以做花指甲的。什么人会做水晶指甲啊？我们这种就算不做家事，不做家事也很难想象。所以那个完全不同的动机哈，虽然好看起来都是一个化妆或保养的这个动作，然后这个电影其实很可贵的是拍到最后，拍到最后 Lisa 的爷爷死了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？日人爷爷、魏爷爷、什么爷爷，怎么那么多爷爷都看起来像一样？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植物人爷爷，其实就是那个台湾家庭长照家庭的问题。有多少不住在八栋病房的爷爷不知道在哪里？那这个是台湾的社会问题。那但是承担这个社会问题的是这些外籍劳工，承担了很大的一部分。那最后这位他照顾的爷爷死了，任爷爷死了，他拍了他导演跟 Lisa 去参加他的葬礼，拍了他的葬礼的那一部分，全家人都很冷静，就是因为久病嘛，预期他。这是预期中的，所以全家人都没有那种大哭，在灵堂都没有送葬，都没有大哭场面，只有 Lisa 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。那看到那里，其实大家会觉得符合我们刚讲的，这里面的外劳都是很善良、很有感情的，可是其实是很残酷的。就是当你拍他拍成，当你看到他不只是一个劳工，然后你看到他是一个人，然后你看到他可能更像一个家人的时候，其实是最残忍的时刻，就是对他来说，这个工作到底为什么必须要付出到这种程度？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这个情感投资，就当你对你照顾的对象亲如你的家人的时候，当你已经好像你已经最好的劳工，好像就是把那个你的照顾的对象变成你的家人。但是当你把照顾对象变成你的家人的时候，在这种情境里面，是最残酷，是对这个劳工极致的剥削。就是我剥削不是你，不是只有你的身体劳动力，还有你的情感。这是一个两难，就是当我们想要看到劳工的外劳的正面的再现，我们想要知道他们的故事，我们想要认同他们的时候，最简单的方式是建立一种亲密感，就让我们觉得他们也是我们的家人，很 intimate。 那这些劳动工作的内容本身跟身体的接触的确非常非常非常的亲密，这个亲密到最后亲密程度的极限就是亲如家人，但是亲如家人，但是又不是家人，他们又是何须玛利亚要离开的一群人。也就是当你看他是家人的时候，是他的劳工身份被剥削到最极致的时候。我这样讲有一点极端，但是其实是这个工作最残酷的一面。你想一下，这你一直不停的照顾这种临终病人，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？我们现在是教书，小孩子毕业了离开都觉得有点感伤，更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感伤，现在有训练到一个职业，保持一种职业距离，以免这个工作没办法做很久哈。就是每一届送走一届学生，就是觉得很感伤，小孩子走了这样。那你想这面临的是死别，当你必须要有某种情感的建立，你才能够做这个工作。因为你想自己照顾自己爸妈，可能都撑不了两个月，更何况是陌生人。你要掏粪，要做这种极度亲密的身体工作，没有情感建立，没有亲密性的投资，做不了。可是你有亲密的投资的时候，你如何保持一个职业距离？就是你那个劳工，你事实上这是一份工作，是一个 pay job。你怎么去保持那个职业距离到可以全身而退，就说不至于在每一次的这个照顾对象的死亡都是一种创伤？因为亲人的死亡，你是要哀悼的，我们是需要走过哀悼期，是需会有创伤的。这种工作要一再的创伤，是什么样的工作？这是一个很困，这个电影拍出了这个困难。困难不只是加入劳工的困难，还有我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困难。就是不是我们能够认同的加入劳工，一定要是负责任的好妈妈、好员工、好女人？那是不是一定要像娘惹的滋味那样子，走了之后还很牵挂这个爷爷，也是像自己家人一样，走了之后再回来看他，好，然后还是像比家人更像家人，然后最后说，尝过各种滋味之后，我们学会微笑。可是这么困难的工作，是不是一定要微笑？其实也可以不必微笑的，其实也可以绑布条上街头抗议的，其实也可以透过工会抗争的。就是最后电影有点甜，娘惹的滋味。甜的意思是他最后是一个站在台湾比较主流的社会的观点，做多元族群的融合，外劳变成外配是很 tricky 的。外劳变成外配，事实上是我们不想要的，基本上是站在国家立场，站在国家管理 就是做这种生命政治的管理的立场，是不希望外劳变外配的。好，那外劳变外配之后，又是一个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。好，那这里面有很多复杂问题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。但是最后这些在线，我要说这些影片跟广告不一样，它的确有比较深入、比较复杂、比较多元的呈现了这些外劳，也让我看到比较真实的外劳的作为工人或作为人的这个复杂面向。那就是正面的，就是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他，他可能真的是主体。但是也比较麻烦的是说，透过这种亲密性，就是透过这种很给他们很正面、善良、勤奋、好女人、好妈妈、好员工的这个好劳工的特质，会不会是不是我们唯一能够认同、唯一看见外劳的方式？我们可不可以看见逃走的外劳？我们可不可以看见抗议的外劳？我们可不可以看见不那么服从的外劳？我们可不可以看见偷懒的外劳？偷懒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家务劳工本身事实上是常常需要偷懒的，因为家务劳工是非常困扰的。他认为有些雇主认为你24小时住我家，你24小时都要工作，你只有几个小时睡觉时间之外你都要工作。你越早完成的工作，你就越多工作。像那个阿姨，她除了在这边看护这个爷爷之外，她晚上还要回去做家务劳工。这两份工资，可是一样最低工资有1584。那你说这个怎么解释？所以偷懒的必要性，为什么我们说是偷懒？那事实上可能是合理的休息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家务劳工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非常剥削性的，这时间上非常剥削的工作。那你怎么去计算这些？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个影像影片的再现，我说同时是基本上是正面肯定的。我们除了这个影片之外，几乎没有看见外劳的方式，没有给他们没有给他们那个身份在这肯定的这个其他的管道。好，那但是这些在线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它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它为了要做情感教育，作为某种的宣传效果，为了达到这种情感教育的目的，它必须呈现比较单面的，就是正面积极，就是非常正面形象的外劳。那这里面有还是重复了很多好女人的形象，好女人、好妈妈的形象。那我们要思考的是，那除了这些正面形象之外，更复杂的，就是比如情欲的部分呢？比如说情欲的部分可不可以再现？可不可以看见？我们能不能承认，为什么中立那边有那么多的那种针对外劳的便宜的旅馆？那外地工作本来就是有性需求，必须要这个部分必须要被处理。那我们能不能也看到这方面的需求？我们也能不能看到他们这些工作不平等待遇的话，他们也要抗争的这个合理性？其实不必微笑的，那个结尾有点太甜蜜的收尾了。好，那这些都是提出来让大家思考，只是一些问题而已。好，那有兴趣大家可以把影片就是找来看看，然后也许也可以上课的时候部分的这个用上话使用。那我想我今天讲的部分就到这里，因为其实很抱歉你们下面还有一场，所以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午餐的时间。但是所有的演讲都一定要留下 Q&A 的时间，所以我想就留下5分钟，大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针对今天我所讲的内容。